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每周主日的清晨可以召聚我们在这个会堂里，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思考你的话语，在灵里祷告敬拜你。谢谢你也是借着设立圣餐叫我们来思想你所流的宝血，所舍的身体，会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知道我们自己的义是如此的污秽不堪，却蒙这样的恩典被你所遮盖，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主权如今不在我们自己的里面，也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却殷勤地等候你的再来。所以也是借着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可以更好地使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这地寄居的生活，叫我们能够是入世的生活，可是却有出世的人生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欢迎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主角在这个地方，可能我猜是不是以后会回到地下室里面去，每个月会有一次时间会换回来。好的，我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名字叫金磊，我来自中国上海。对，以前我是一个 consultant， 然后我现在在那个西敏神学院读我的研究生。对，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开这样一个题目。对，几个星期以前我有来过这边，有介绍一些大概这门课我们会覆盖哪些题目，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作为一个切入点。可能这门主日学的课跟你们其他所上的主日学课会很不一样，嗯，绝大部分的主日学我知道之前很多人都上完那个系统神学，是不是或者是很多主日学是一个以圣经的一本书作为一个话题，作为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这个主日学它题目很大，它里面有包罗万象各式各样的内容，所以我想通过第一节课的一个引言可以帮助大家至少可以明白我们要学些什么，我们的基本的方法论是什么。如果你是从那个有一些大陆的背景的话，你可能会很熟悉这个词世界观，对不对？说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育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价值观，对吧？说在什么，特别今天现在大不多在国内在开两会，对吧？说党员干部经常会有三观不正的问题，讲三观是什么？好像世界观、权力观还有什么人生观，对吧？基督徒也有谈这个词。对，谢谢。其实世界观这个词最早是一个德语，它是由哲学家 Immanuel Kant 康德所最先使用的。对， Deutsche Wacken。 世界观是什么意思？世界观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于人类生活的一个总的一个集合，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我们所理解的人的社会生活，我们在中间的角色是什么，这样一个大的集合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了，对吧？世界观要包含几个很重要的成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观其实是建立在我们的假设之上的，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对不对？在系统神学里面，我大家肯定非常清楚，尊恩会很强调这一点，说我们构建一切我们的思想或者是神学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是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这种根本的差别，对吧？有很多人会想，对于宗教有一个很大的成见或者是一个误解，觉得宗教有时候很傲慢。甚至很多科学的研究都不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宗教可以这么蛮有信心的说我们知道了，对吧？当你读圣经最开始的篇章的时候，你觉得摩西怎么知道上帝是这样创造这个世界，对吗？神造伊甸园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摩西又不在那边，他怎么可以写出来这样的一个叙事，对吧？这是个很大的困惑来。很多人对于圣经中所宣扬的这种创造论也是有很多的疑难，觉得有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是被设计，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对吧？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这种世界观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前提上的。上次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对吧？其实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使用信心而活，这是我们身为受造物的一个特征之一，对吧？我可以随便举一些例子，像今天我们可以很舒适的坐在这个一个很漂亮的礼堂里面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已经在使用，不知不觉的使用很多的信心在这边了，对不对？我们坐在这边，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楼不会立刻就塌掉，对吧？ 你怎么知道这个楼不会塌掉？没有人测绘过，没有人来之前仔细的打量过和做过一些研究，还有专门上地震台的网站，是吗？我们相信不会是这样，对吧？过红绿灯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绿灯行，红灯停？好像是最基本的我们的常识的生活里面的，也是建立在一个信心的，也就是说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是因为我相信看见绿灯的时候啊，对面的那些车辆和人看到红灯会自觉地停下来，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会等到绿灯亮的时候赶快跑到对面去采访一下，随机采访一下那些人，说你会不会停，对吧？你有没有酒后驾驶？你有没有精神疾病？你今天会不会心情很不好？没有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的方式，每天都在使用信心的。而很多这些都是生活里面一些小的例子，可关于说我们从哪里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位造物主，有没有神，有没有属灵的世界，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幕后的审判，关于这些问题不同的人已经给出不同的答案，对吧？我们每天其实从起床开始一直到睡觉之后，只要我们还是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我们都在做出很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对吧？在谈到很多人的时候，我喜欢这样，有一个哲学家，他叫 Francis Schaeffer， 对，他说每个人都有一种世界观，无论这个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一个职业的思想家，如果没有世界观，任何人都无法生存下去。他说哲学是人唯一无法逃避的工作，很有意思，对吧？很多人觉得哲学只是针对于少数人，只要 是给那些擅长逻辑抽象性思考的人，可是他却告诉我们，其实哲学是一项体力劳动来着。任何一个能够今天还在生活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哲学，对吧？哲学这个词也很简单，它是希腊文来的，Phileo， 可能大家很熟，圣经里面常用这个词是爱，对吧？基督常常用这样一个 Phileo， Sophia 是智慧。所谓的哲学是什么？追求人生的智慧，追求真理。这个学问，我们每个人，不论是一个小孩子，还是一个很 sophisticated 的一个成年人，甚至是一个职业的哲学家、神学家，我们都有在追求智慧，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人生的真相，对吧？而圣经当中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对。我带了几个小道具，可不可以请三个志愿者？不会捉弄你们，放心。可以试一下这三个眼镜，可以吗？然后你告诉我，你看到些什么？对吧？你觉得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先请第一位吧，坐在那边的。不好意思，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对。
它就是上面是棕色的，底下是透明的。
OK。
嗯。
好。你呢？
这个看上去就把整个房间弄暗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眼睛有度数。
是糊的，是不是？
也不是糊的，
上
面好像有个度数在。
OK，
变、
yeah.
了。
嗯。最后一位呢？
这个变暗。
是吧？是黑色的。OK， 呀、yeah. ，好，对，没关系，你帮我收一下好了。其实我们看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对，谢谢。我们看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得到的结论，我们的感受却是很不一样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因为我们戴的是三副不同的眼镜，一副是半透明的，一副是黑色的，一副是棕色的，而且是有度数的，对吧？我想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大家有圣经吗？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我来读好了，翻到的话你可以对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照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小游戏跟罗马书里面描述的有一些类似之处，对吧？罗马书里面说，神给我们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地球，对不对？可是不同的人却得到不同的结论，对吧？保罗在这边说的说，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通过什么方式呢？是通过这个物理的物质的受造之物。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厂设置，对吧？大家买第一台新电脑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电脑它有一个出厂设置，当你按下那个电源按钮的时候，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自带的程序，把它基本的功能可以覆盖上去，对吗？是它被烧在那个芯片里面的。对，我们人有很多出厂设置，对吧？如果你观察一个小孩子，你会发现所谓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说，这是一个人的天性，这是一个人的本能，对吧？没有人担心说一个小，我有个朋友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我去看他，对，很有意思，没有一个小孩生下来不懂得怎么吸奶，对，没有一个小孩生下来不懂得怎么哭。如果你发现他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说明他有个东西被扭曲了，他不健康，对吧？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更加神圣的一个事实，说在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里面有一个对于造物主的认识。可是为什么会有得到不同的结论呢？他特别描写了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说不是因为神没有给他们证据，不是因为神没有给他们启示，而是说，他说二十节，他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知道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可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二十一节说，因为，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但是，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可是却不把他当作神去荣耀他。我们看待同样一个事实，我们看待同样一个证据，可是我们却得到截然不同的这个结论。问题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观，对吧？我想举几个在我们历史当中跟我们现实社会里面的一些例子。在70年代的时候，冷战的时候，苏联跟美国特别在航空方面，在航天航空方面成为一个竞争的对手，对吧？肯尼迪总统在宣布登月计划的时候，他最大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探索月球，或者是完成这个航天科技的进步，那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抢在苏联人的前面先去那边，因为这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武力的方式以外所能够证明自己的一个最好的舞台了，对吧？苏联人最早把人送到外太空叫加加林，对不对？一个苏联的一个航天员，他后来在返回的时候甚至到了美国有公开的这个演讲，还有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一个 National Prize。 我记得很有意思，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问他，他说你到外太空你看了什么？他很自豪的作为一个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个根正苗红的无神论者，他说我去了，那边没有神，对吧？几年以后美国人是第一个把人可以送到月球上去的，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个阿姆斯特朗，他踏上月球第一步的时候，他向现场直播向美国的全国的人民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一小步，可是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步，对吧？他整个就是期间，你知道他们那个阿波罗13号带着很多的那个音乐，想要探索在外太空中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智能生物，对吧？其中他们播了一首歌，就是根据诗篇第八篇来改编的，还有包括贝多芬的欢乐颂，对吧？诗篇第八篇你们知道说什么？大卫的赞美诗，对吧？说我刚看你所造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对吧？你竟使他百物伏在他的脚下，按照他来管理，对吧？同样的一个事实，同样的一个星球，可是两个出自不同世界观的人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这门课的一个目的，一半前一半的内容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在我们周围这些不同的思想、哲学、神学甚至文化性的因素如何来塑造一个人信仰。后一半呢，我们会来关注在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去归正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不是源于圣经的，而且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些人更好的去认识神，可以向他们来传福音，对吧？对，如果大家有什么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举手让我知道，好吗？我希望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是可以听听你们的一些想法，对。在基督徒的中间啊，有些人可能并不愿意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我们的信仰。很多人会觉得基督教信仰只在乎信，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种生命，它没有什么思想性的内容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对吧？或者有些人觉得所谓的基督教的神学只不过是一些很零散的教义堆积起来而已，对吧？在传福音的当中，这个可能证据看得更加明显一些，说传福音只是告诉别人该怎么信，对吧？至于为什么而信的问题，是我们信徒不应该做的，也是做不了的，而这是单单神才能够去回答的问题。我们告诉别人 how， 可有时候却不能解释 why， 对吧？罗马书在12章第2节里面、1、2节里面，他说：“唯愿你们，保罗为他们祷告说，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谓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只是我们情感上变化。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只是他的宗教身份改变了，而是我们整个人的身份都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对吧 ？C.S. Lewis， 一个很伟大的基督教的护教学家，是一位思想家。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无神论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散了他的那种人本主义的梦想。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他是剑桥的学生。他正在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然后他被迫跟自己的同学参军，走上了战壕。此前他是一个对人性、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文明进程很乐观的一个人。他在战壕里面看到自己的同学很多的就倒下了，对吧？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之后他成了一个基督教信仰一个坚定的一个捍卫者，他是一个 BBC 广播的一位专栏的作家，也是个主播。在二战期间他主持了一档非常有名的节目来介绍基督教信仰，后来他所的写的这24篇的讲章被合成一本很脍炙人口的小书，叫返璞归真，对吧？可能台湾一本叫《如此基督教》，是一本非常经典的一本护教学的小书。在中间他这样说道，有别人问他说，因为你是个学者，说 Lewis 教授，说你怎么证明有一位上帝，以至于让你可以这么死心塌地去跟随他，对吧？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好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见太阳，而是借着它我看清楚了周遭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说我相信基督教并不是我相信基督教就好像我相信太阳已经升起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见它，而是因为我借着它看清楚了周遭的一切。 Lewis 在描绘的就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改变。很多时候绝大部分人我相信并不是通过理性或者科学证明的方式去验证了有神才开始信心的生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他所描绘的一样，是因为我们先借着神所给我们的亮光去看清楚了人生里面其他的一些真相是什么，帮助我们去寻找这些真理背后的那位真正的作者是谁，对吧？我听过好多好多的见证，有很多人是通过破碎的挣扎的家庭生活来认识神，对吧？有很多人以前，我有个朋友他觉得自己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爱得轰轰烈烈，他自觉得自己所经过的这些东西都是很深刻的，对吧？他所追求的爱情，他所期待的一个美满的婚姻，可是发现他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不论换什么样的人，结局都是很虚空的，对吧？ 当他明白圣经里面所对于所谓的爱的盟约式的爱的一个教导的时候，对于人罪性的剖析的时候，他说他仿佛看到了一道新的亮光，一道亮光闪过以后，所有的这些都变得不远。说在人以为是最极致的最轰轰烈烈的爱情，在神的眼中也不过是两个破碎的人在一起的彼此的伤害而已，对吧？以至于通过这一点，他可以反过来去寻找这位上帝是什么样子。对，苏联有一位很伟大的作家，他叫索尔仁尼琴。对，他是在斯大林的期间，他是一位记者，他因为批评那个斯大林的专政和政治上的大清洗而被发配到了今天的西伯利亚，关到了那个劳改营里面。大家如果知道那场大清洗的时候，知道苏联差不多据保守的估计他有600万人死在那场浩劫当中。对，索尔仁尼琴本来也是一个批评专制，是一个坚持自由主义，对人性持比较乐观看法的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在监狱里面不但是做了政治犯，而且他得了大肠癌，我记得是。他说他有一次，他后来写了一本这本半自传的一个小说，叫《古拉格群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对，其实描写的不是一个岛，他描写的就是在西伯利亚的这些看守所、这些劳改犯的监狱，他把它形容成一座荒岛——古拉格群岛。他信仰的转折点发生在一天晚上，他得了肝癌。集中营里面的医生啊，都基本上不会替人看病的，因为他们的职责不是要把这个人救活，而是为了让这个人可以活得久一点，为了可以接受审判。他就是被简单的粗暴的拉到一个病房里面去，割了自己的大肠的某个部分然后缝起来。当他麻药开始渐渐的失效的时候，他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他不禁的就呻吟起来。这个时候他才发现他隔壁帘子那边躺着另外一个病人，也是刚手术完，他们两个人就躺在这个病床上面，对吧？不知道对方是谁，两个人就开始了这样一场心灵的对话，对吧？而那个人也是个医生，他是个基督徒，他也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发配到了这个地方，对吧？说那一刻他经历了那天晚上神借着这位医生给他心灵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让他去明白真正的公义是什么，怎么样来理解在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92年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 Templeton Prize，像诺贝尔和平奖一样的一个奖项。在致辞的时候他说这样一段话，他说很多的俄罗斯人都在讨论这场浩劫的真正的原因。他说从我小的时候，老年人们就会告诉我，人一旦不相信神就会什么都信，直到今天我才验证到这句话是真的。说如果人一旦不相信神的话就会什么都信，如果我们把神硬生生的要拉下神坛的话，很快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人要推上去。这是他在俄罗斯所看到的。对，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改变，对吧？不仅仅只是他寻找到了上帝，而是因为而是同样的是神把他一个人的世界观可以重新的很奇妙的可以扭转过来。对，首先来反思一下我们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当然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的。很多时候很多人对于基督教信仰有一种误解，或者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觉得跟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对吧？只不过换一些形式，换一些宗教的内容而已。我一个朋友以前很诙谐地跟我说，基督教就是有一群人叫基督徒，对吧？在一个很特别的一天叫礼拜天，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叫礼拜堂，做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做礼拜，这就是基督教，对吧？然后我的爷爷是信佛教的，我的奶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我的爸爸是红小兵，对吧？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对吧？ That's it， 对吧？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文化种族的身份而已，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确据的一个圣经的话语的真理基础之上。几年前我去一个大学里面去采访一个老师，在国内的时候，这个老师是这个大学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叫通识教育的老师，他开了一门课，就是关于大学生的人生与信仰的。中间有一节课是讨论宗教信仰的问题。刚开始课的时候，这位老师就是问底下的同学们说：“同学们，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有信仰的？请你举自己的手，好吗？”当然很快有一群人举手，大家可以猜得到吗？这群先举手的人是谁？你想象一下，党员是吗？不是，对，党员还不是最快的。举手举得最快的是来自新疆的同学，对 ，make sense 对吗？对，紧接着有另外一些人举着手陆续的，老师就从中间挑了一些代表，我可不可以请大家上台来说一说，你的信仰是什么，对吧？新疆的同学站在上面说，哦，我是新疆的人，我是长大的，我是维吾尔族，对吧？所以我们那边所有的维吾尔族人都是信伊斯兰教的，我们从小就读古兰经，对，所以我是一个穆斯林。绝大部分同学可能就是觉得很新鲜，对吧？哇，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邻舍里面，对吧，在我们的同学里面，还有这样一群穆斯林的学生。那有人也跟着受启发上去说，我是一个党员啊。其实好像没有，因为好像很可悲的是，绝大部分党员已经不信仰共产主义了，对吧？有另外几个同学说我是信佛教的，对，有些人说我信新儒学，儒家主义，有些人说我什么都信，我信靠自己，对，也有几个基督徒同学说我是一个新基督教。紧接着老师挑战他们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向大家来讲一讲你是为什么要信仰你所信仰的东西，对吧？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生跟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女生中间的对话。那个女生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我信很简单，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穆斯林，我生下来就是一个新疆人，对，所以我也信古兰经。她这样讲完以后，底下同学绝大部分都很不满意，嘘声一片。然后，你是告诉我们你的信仰只不过是从爸爸妈妈那边继承来的，对吗？那如果你生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你就是个佛教徒了，对吧？那你如果生活在自由的西方，那你是这个。那个信仰基督教的一个女生站起来说，老师我可以讲讲吗？她说我生下来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生在一个又红又专的家庭里，对吧？我是一个唯物论者，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对吧？我其实我不信仰共产主义，我也不信仰任何的宗教，我相信自己，我相信自己的双手，我相信每一次失败和失败以后的爬起来，对吧？这是我所理解的人生观。可直到什么时候，到大学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走进我的生活里面，当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样来瓦解挑战我以前的世界观，来帮助我带领一个新的世界观，非常精彩的一个谈话。我直到今天都还记得我所参加的那堂课，对吧？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在这种场合里面，他站出来，老师点到名说举手，请你上来讲一讲你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你为什么信仰基督教。假如他的答案跟那个新疆的同学一模一样，你会怎么想？对吧？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从小父母就带我去教会，我14岁的时候受洗，对吧？他们读古兰经，我读圣经。That's it。在座肯定有很多做家长的，如果你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能会非常不放心，对吧？你可能非常不放心，让他就一个人离开家的生活。对，让他的信仰这么浅，对吧？因为当他去接触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他寻找到对人生更切实的答案，他寻找到原来人生还有别的活法，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还有很多更成系统、更加前后一致的观点，对吧？这是一个世界观的较量。对，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在乎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说你如果给我更多的证据我就可以信，对吧？有时候我们很殷勤的去给别人，给这些慕道的朋友们提供更多的证据，以为是更多的证据就可以带领一个人。有些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个人想使用这个证据去做些什么，对吧？你知道科学里面非常讲究证据，对吧？让事实说话，对吧？是受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的实证主义的这种方法论的影响，什么东西必须要经过归纳或者演绎的方法去证明出来才能够称为真理，对吧？ 同样的，我们用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来讲圣经，来讲上帝，其实我们就已经落入到一个圈套里面去了。圣经当中并没有说我们可以用证据，用人的理性的方法可以推导出来上帝的存在，这些方法可能是很有限的。对，所以在这以外，我们需要去明白，首先去明白对方的世界观，所谓的他的出发点是在哪里，以至于我们去可以去挑战到真正的根基。对，有一位作者 James Sire， 他写过一本关于基督徒的受苦教学非常好的一本书，我不知道有中文译本，我忘了中文译本叫什么名字，英语叫 The Universe Next Door。 他是一个美国的教授，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元化的社会里面，通常时候如果可以把你的这些家里面周围的邻居的世界观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把它 abstract 出来，你会发现原来好像隔壁的这个邻居，每天打招呼的见面很熟的邻居，他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跟你的截然不一样。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Universe Next Door， 讲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他分析了很多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历史上的影响的最主流的世界观，把它放在一种像 catalog 的方式，让你来明白，哦，原来以前我是这么想的，对吧？他说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一个人若有一个清醒的意识，他不但能够要去明白别人的世界观，同时也应该更了解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是他的世界观，为什么在那么多选择当中他认定他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圣经当中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圣经的叙事上的。我想今天开一个头，我们以后会有至少有在每个话题上面会留这样一个时间，看看时间。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阅读材料，希望大家可以抽空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一看。在系统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尊恩有没有给你们介绍，说圣经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叙事，这个叙事是以圣经的创造的篇章为开始的。对吧？首先圣经是以伊甸园开始的，讲到创造者跟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区别，对吧？紧接着说，其实这个美好的图画并没有维持太久，人就开始堕落了，对吧？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好吗？讲到圣经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篇章是堕落的篇章，讲到人始祖的失丧，讲到被逐出伊甸园，讲到死亡、疾病和罪恶进入到了人类的生活里面，进入到这个世界，神起初所创造出来那幅很和谐的画面开始被破坏了。你发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被隔阂了，对吧？人不再可以直接见到神的面。你发现人跟这个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在创造的篇章里面，神给人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神给始祖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诫命是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布满地面，你们要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一切经行水路你们都要管理，对吗？这是他给始祖亚当和夏娃的诫命，说人起初被造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世界的管理者，我们作为神形象的一个继承人。很有意思，在这边一点很重要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差异在这边显现了。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今天的工作？很多基督徒都觉得工作是堕落以后才有的，因为是神给亚当的诅咒，说自从你们犯罪以后，土地将不合作，要长出蒺藜来，你们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糊口。这是工作的开始，对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早上都不能睡到自然醒，就得爬起来，晚上，对吧？很多人基本上每天都看不到太阳，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晚上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对吧？很多人得 winter depression， 因为没有太阳，对吧？说真的是很辛苦的，就好像圣经中的描绘一样，我们每天要汗流满面才能够来糊口。但我告诉你，如果你仔细的看圣经，工作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的，工作是在创造的篇章里面就已经有了。我们会有专门的两课的时间来讲基督徒的工作观，我们该怎么样来整全来看到工作。对， 不但我们跟这个神的关系改变了，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起初这个世界是顺服在人的权柄之下，可是在诅咒以后，这个世界开始不服从人的管辖权，对吧？哎，最可悲的是人类的第一处婚姻开始出了问题，对吧？你看起初亚当是个多么浪漫的人，可以对他的妻子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吧？紧接着家庭的闹剧开始产生了。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可能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夫妻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开始出现了隔绝。哲学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酷的词叫 alienation， 叫人的异己。对，当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人有情感有需要有亲切，可是我不能够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去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是我们两个人只不过就中国有句话叫咫尺天涯，对吧？我们俩站得这么近，可是我们俩心却好远。对，我们对吧？一对非常相爱的人却因为罪的折磨的原因却不能够沟通，对吧？这描写是这样的。可是神也没有把亚当和夏娃停留在这个里面，他其实在创世纪里面，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救赎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预备的？很多人讲救赎的时候是公元元年的时候开始的，对吧？当圣灵去拜访玛利亚的时候，那是那个救赎历史的开始。对，刚才那个段强弟兄说他从旧约里面要看福音，对吧？我不知道会对大家有一些冲击跟挑战啊。救赎不是在所谓的堕落以后神才开始预备的，神没有像一个像我们很拙劣的一个什么设计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engineer 的，设计了一个图表，设计了一个模型，不小心出错了 oops 怎么办，想办法去改一个补丁吧，对吧？神不是像我们一样，他其实在万古以先就已经提前预备了这个救赎。当然我们知道救赎就是十字架，救赎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对吧？耶稣的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和复活。然而圣经当中也没有停在那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经历过主耶稣的复活的人，我们仍然在等候一个将来新天新地的到来，对吧？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成全的篇章，有些人说是新天新地，对吧？我再简单的复述一下，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创造的篇章，对吧？告诉我们堕落，告诉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救赎的为中心的救赎，还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会有大审判，这个物质的世界会被更新，对吧？罪恶将会被真正的所有的约束和捆绑，真正的公义平安的到来，对吧？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我会反复复的提到这四个词。我们会花至少一节课的时间来探讨每一个篇章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意义。但我今天想让大家来思考一点：假如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去生活的。圣经的叙事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吻合的。每个人我们每天都在用这样的世界观去生活思考和做决定，甚至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从来没有走进教会的人，从来都不理解基督教信仰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他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世界观来生活的。看似好像这四个词是宗教气息的术语，对吗？是基督徒的行话，对吧？其实这四个词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的，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它翻译一下。创造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事情本来是什么样子，对吗？英语当中说 What things ought to be， 对，它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神是设计它是什么样子的。堕落告诉我们呢，是事情现在的这个现状，它是什么样子。救赎告诉我们是它怎么样可以被改变、被扭转、被医治。成全告诉我们它终极的盼望在哪里，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吧？英语当中我用四个词来重新的诠释这个 ought is 事情现在的样子，堕落 will ought is can， 对吧？它怎么样可以被改变，以至于它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用这样的世界观去生活， 我可以随便随便的举一个例子，在那篇文章里面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我想我拿一个别的例子来举一举好了。啊，我好长时间没有看新闻了，我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我随便举个其他的例子哈。有一次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遇到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告诉我，他说我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对，哇，很酷的一个词，很大的一个词，达尔文主义者。嗯，我就问他，我说，那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不相信宗教的，我是一个彻头彻底的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别慌，给自己贴标签，当你说自己是达尔文主义者的时候，你要提前想一想达尔文主义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吗？他说好。啊，我说我们那个学校里面有个很高的那个楼，是个主的教学楼。我就问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上课的时候路过那个楼，看到楼上飘下来一片叶子，你会怎么想？对，他以为我捉弄他。脑筋急转弯问题，我说我不是捉弄你，我真的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吧？他说没什么想法，一片叶子落下来很自然，对。我说 OK， 如果有一天你去上课的时候看到你最好的朋友从上面飘下来，你会怎么想？他的表情跟你的表情一模一样。对，我说其实你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你不是达尔文主义者了，因为你固执的相信，对吧？叶子可以经历过什么四季，对吧？可以从上面很自然的飘下来。可是人的生命不是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结束的，对吧？所以达尔文主义者其实彻头彻底的相信说，我们所有的人只是物质而已，对吧？今天这个东西不小心长成了一棵树，后来被砍下来做成了一张桌子，而我，对吧？只是这个大自然很浩瀚复杂的进化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幸运的投机主义者，对吧？我成了人，那些东西成了一条狗，这些东西长成了一个其他东西，但是我们所赋予它的情感跟我们的理性其实是冲突的，是不相吻合的。对，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四个的方法，其实你可以辨认出来，对吧？达尔文主义相信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世界没有一位造物主的，对吧？啊，虽然达尔文主义也并不能够解释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对吧？它可以解释说蛋白质、氨基酸怎么样可以成为生命，生命怎么样可以从低等的生命到复杂高等的生命，单细胞怎么可以成为多细胞，对吧？可是它归根到底不能够回答那个形而上的问题，物质怎么样从无到有的，是吧？在微观进化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好像进化的这个东西，但这不是真正的进化论来的，比如说。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人通常肤色比较黑，对吧？因为它日照量很多，对吧？生活在极寒地区的人，他的体毛比较多，对吧？北欧人皮肤比较苍白一些 ，OK， 对吧？但是这个不叫进化，所谓的微观进化不是真正的进化论。进化论是解释的说，怎么样从爬行动物变成了直立行走的人，这个是物种之间进化才是真正的进化论。我想在座的可能有很多搞生物的，以后我们具体来谈这些话题，对吗？但是他相信说没有一位创造主，对吧？因此也不要去较真说世界的终极是怎么样的，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尺度，从我们的开始点就已经够了。当然他们不会相信这个世界有所谓的有什么超自然的存在，对吧？是一个物质主义来着，并不相信有天堂，死后还有生命，有审判，对吧？因此达尔文主义他们相信，他们也相信中间两个篇章说，哦，事情现在是这样子，该怎么改变，对吧？可这种世界观跟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对待很多的议题就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在伦理，在对待人性，啊，在对待社会议题方面，我们的答案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对。因此我要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圣经的这个世界观去思考、去生活的。啊，我有四点是我自己在传福音的当中一直在遵守的一个方法。第一点，我们要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并且相应的世界观，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是没有信仰的人，只要他是活人，只要他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他都有自己的信仰。信仰的意思就是说他相信世界的真相是那个样子的，而这些东西是他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去证明的。第二点，不同的信仰和世界观会带来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和结果。英语当中有句话说 idea has consequence， 你相信些什么，你就会相应的把它活出来，对吧？一个人相信说人性当中并没有强大不可征服的罪性，他会用一种方式把它体现出来。一个人如果相信说人是邪恶的，没有任何人值得真正的信靠，他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会相应的去活出来，对吧？第三点，因此我们通过现实来检验和对比不同的这种世界观，可以让人有一个新的视角去反思我们现在相信是什么。你发现没有，人通常是很轻，我们经常会说很容易知道自己不相信些什么，对吧？可是却不容易发现我们正在相信些什么。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别人说，好，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我不信的，对吧？可是他却不知道他自己正在相信些什么。我们通过来对比这些现实，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话题，可以希望可以树立一面镜子，让别人明白，哦，原来我是这样想。最后一点，我也常常告诫那些朋友们，说基督教从来不鼓励人糊里糊涂的信的。你看到新约里面耶稣屡次三番的去劝退他的跟随者，你就会明白了，对吧？对。可是基督教也劝人不要糊里糊涂的不信。对，基督教我们鼓励每个人成为新信徒之前，要成为一个尼哥底母式的一个慕道者，一个真正的寻道者，这个是我们人可以去培养的。对，我想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停在这儿，不知道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结束。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圣经当中所讲的创造的篇章，以及它对我们的理解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